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威廉·姜森博士的《我们去向何方：圣安东尼奥大会之后的基督复临信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丢弃我们，你还愿意为我们舍命，你还在乎我们。主，我们也感谢主，你将生命、将智慧赐给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拥有智慧，拥有您属天的亮光之后，能够更加谦卑在主的面前，愿我们能够更加依靠你，也求主在我们接下来的读书当中，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前辈的这些经验当中学习到怎样来与主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请大家继续翻到我们去向何方的第51页啊，我们现在还是在讲关于约翰哈维凯洛格啊 ，John Harvey Kellogg 他的事情哈。那前面呢，我们讲了我们的健康改良信息的背景。昨天呢，我们讲到他的一些事情，以及他的一个神学哈。我们说他到后来他离开我们教会啊，这么一个聪明人，这么一个天才，据说他，我好像上次跟大家说过，他就是。一天只睡几个小时，然后其他的时候从早到晚，动手术啊，讲座呀，一个接一个的节目不断的啊，他精力充沛的不得了，但是呢，最终这么一个聪明人，一个天才，他离开我们教会了哈。那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的这个神学思想啊，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上帝的殿哈，然后他是相信泛神论的。那这一个呢，跟我们圣经的教训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哈。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哈，三位一体的神，其他的都只是被造物，本身不带神性哈。那他第二个呢，就是他对于我们教会的医疗工作的一个认识，在这个认识上呢，他与我们教会的领袖们啊，特别是怀伦先知，其实怀伦先知。对于我们教会的医疗的这个角色，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的角色呢，他的这个信息也是来自于上帝的啊，所以就是那个凯洛格医生，他跟怀斯姆的意见也是相左的。那么其实在我们教会呢，从来呢，从一开始建教会的时候，教会就存在一个就是矛盾吧，就是教会的这个当权者，教会的领袖们都是一些。神学方面不错的，或者是教会行政方面不错的人哈，但是呢，随着我们教会的发展，你看慢慢会有学校，慢慢就有了疗养院，而且像凯洛格他带领下的这个疗养院，到最后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机构啊。本来一个很小的一栋楼，然后他又加左翼，又加右翼，然后床位又增加，搞得很辉煌，然后知名度也很高。而且呢，他自己实际上是对于健康管理、医院管理，这些方面他也很厉害的，他也很牛的，也会的。所以呢，他自己就会从他医生的专业的角度，从他那个医疗健康，管理方面的这个角度呢，他呢就一直，跟我们全球总会的当时其实当时是两个个性很强的人都碰在一起了。怀斯姆在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时候呢。跟着 A.G. Daniel 一块儿回来的啊。A.G. Daniel 呢是美国的一个被派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传教士，然后在澳大利亚做联合会会长，然后回来过后1902年当选为全球总会会长。那 A.G. Daniel 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他也是很具有行政能力啊，在我们教会历史上他是一个很有行政能力的一个天才。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但凡这一种会管理的一般呢都是一些铁腕人物啊，都是一些个性比较强的一些人。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在当时那个1902年之后啊，这样的一个一段时间当中，一直到罗马琳达在西部的建立啊，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吧，至少我想的话哈，我具体也不知道，反正总归是要到后来了。好，罗马琳达，我们大家自己可以上网查一下啊。我空了我也会查一下哈。就是到这之间，为什么以罗马琳达为一个分界线呢？就是在，因为在此之前，那个罗马琳达的被修，就是因为凯洛格医生把我们暂息的那个疗养院给拿走了，我们才 想到要到罗马琳达去重新修的。所以在他拿走我们的这个疗养院之前，凯洛格还跟我们教会是有关系的。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跟 H. Daniel 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矛盾就比较深了。因为凯洛格医生也是个很个性很强的一个人，都能干嘛啊，能干人都很强势啊，他强势他才能做一些事情，他如果不强势随大流的话，那他肯定就是被领导者，他不会去领导带领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但凡一个领袖啊，他的强项，其实每个人就是他的强项也是他的弱项，他的强优势也是他的弱势啊。就是他一个人，他作为领袖，他有那种进取心，有那种意向啊，有那种推进工作的那种魄力。但是同时呢，这样的一个长处呢，他也会让人感觉到这样的人他个性强，他可能会强迫人做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哈。所以这当时就是在1902年 H. Daniel 上台之后哈，然后再加上那个凯洛格医生后来的那个渐渐的在教会当中把我们的疗养院也搞得风生水起的哈，然后疗养院也机构很大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就是所有的这些机构啊什么的都是由全球总会来掌控。所以当时的疗养院跟全球总会之间就有一个矛盾，就是在很多决策上到底是疗养院说了算还是那个总会说了算。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凯洛格医生跟那个 H. Daniel 还有其他的一些行政人员就产生了分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怀斯姆一直在当中做调和啊，他不站队，他做调和，他认为教会全球总会的这些行政长官们和行政人员们，他们其实应该更多的听取专业人士像凯洛格这些医生们他们的意见啊，怎么管理医院啊，怎么来经营，怎么做决策，应该是这样的。好，然后呢他也写信给凯洛格来责备他，当然都是上帝给怀斯姆的这些信息来责备他，说他在有些事情有些做法上有些说法上也是不好的啊。总归他在两方他都在做调和，他希望他们能够和睦啊。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凯洛格，就是他对于 H. Daniel 他有很多抱怨，他也写信给怀斯姆。那 H. Daniel 对凯洛格也有很多抱怨，他也写信给怀斯姆哈。就怀斯姆就在当中和稀泥，就是做和事佬的那种，一直在协调他们的那个关系。但是呢，凯洛格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呢就是还除了就是在教会在医院管理的这个问题上跟教会当局哈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意见。因为凯洛格一直就抱怨一件事情，就是觉得非专业的领导专业的啊，他觉得他是医生，他知道怎么进行健康管理进行这个健康机构的管理，他结果他是一个内行被一帮外行领导着啊。那的确哈，在我们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因为教会的这些行政人员他都是学神学出身，基本上学神学的人，他其实他的那个范围就是，纵然他是有行政才干，但是他的这知识面，他的那些专业技术，他肯定比不上那些专门从事医疗健康工作的人，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是真的是需要多多互相的这种协商，互相的这种倾听啊，而不是呢就最后搞成了。其实最后我们现在回顾历史会发现，这段历史其实很有一点，就是 H. Daniel 跟凯洛格两个在争权这种。那当我们弟兄姐妹听到这样的一个评论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吃惊。为什么？因为教会它就是一个人的组织，就是一个人的组织。有些伟大的人，有一些为上帝做工的人，他们也有他们人生的弱点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些弱点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感谢主就是他还是虽然人有这些弱点，但他还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带领着他的教会那后来呢，那个凯洛格他在跟那个教会，就是在教会方面关于医疗机构的这个定位方面，他又跟那个教会的这个主导思想又有很大的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凯洛格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个纯粹的人道主义者怎么说呢就是他认为只要世界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去帮，作为一个教会哈，他是说，而不是说个人，他说不光是个人，包括教会都应该是无条件的去帮忙。所以呢，对他来说，教会就应该是一个慈善机构。然后他在芝加哥办了一系列的这种慈善的，比如说为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餐食还有提供住宿等等。他自己，我上次提到过，他自己收养了41还是42个孩子，都不是他自己的，他自己收养了那么多那么 关于这一点我们教会从怀斯姆那边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我们认为所有的一切它都是为着福音而生的作为一个教会当我们再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的确也应该是像耶稣那样，只要他有需要你总归是要帮助。但是呢，教会的主要任务它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教会的主要任务它是一个为主做见证，一个救灵的一个机构，它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其他的所有的事情都服从于这个宣教的这个大目的。所以比如说在办那个救济所的在当时那个凯洛格医生在芝加哥他就希望能够建一个大的一个机构在那个地方救济贫穷人那其实当时怀斯姆就说这个救济的机构其实世界上很多其他机构它都可以干，政府它也有这方面的一种义务政府也有扶贫的机构也是应该干，这不是教会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如果教会花大量的钱，因为它这些都是耗钱的嘛，都是烧钱的，如果花大量的钱把钱财都放在这个上面，那我们传道资金就不足的所以呢怀斯姆就说这些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机构不要这么大的一个机构，我们还是应该是以传道为主，然后呢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帮助我们所遇到的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教会的主要精力不应该主要钱财财务不应该花在救济人身上这个思想一直直到我们教会所以你看我们像天主教有特蕾莎修女，我们教会就没有我们教会他孕育不出来特蕾莎修女这样的人，因为他缺乏这样的神学思想，缺乏这样的土壤。我们教会只有一个什么机构呢？只有一个安泽国际救援组织，叫做 Adventist Development and Relief。我看 ADRA 对 and Relief Agency Adventist Development and Relief Agency 就是。简称是 ADRA ADRA 在中国把它翻译成安泽然后呢它的全称在中国是安泽国际救援与发展组织那这个呢是总部是在加拿大总部是在加拿大，然后呢它的那个它也是隶属于我们总会，全球总会，它是属于全球总会的一个机构但是呢从外面来看呢怎么说呢，就是安泽它很难，你要说他是全球总会的机构呢，安泽的一些人呢他会否认觉得这个又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全球总会的机构跟其他机构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像我们全球总会下属的那些其他的联合会啊区会什么的打着就是教会的这种旗号。安泽他是独立的他是独立于我们教会在操作的。他在去帮忙的时候，在去投资的时候，就是在去把他的那些救援款投资的时候，去帮人的时候，他不会说你是教友我就帮你，没有。他走到一个地方，他的一个原则就是，比如说他是赈灾，2008年赈灾，那就是所有的灾民，就算没有我们的教友，他也要去赈灾。而且安泽是接受的是其他国家，就是除了我们国家以外，他要接受其他国家政府的捐款，因为政府他会有拨款的嘛，对于一些慈善机构政府有拨款的，安泽也接受。而且但是人家政府在给你拨款的时候，他就希望你不能够带着自己的宗派性，你不能说我拿了这个钱我只帮助我自己教会的人，或者我拿了这个钱我要去宣传说你们都要来信基督福音联谊会，不是的。安泽去帮助的时候，他只是让人知道他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信徒办的一个机构，但是他的这个机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宣教。可以说安泽只是他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他可以把我们基督福音联谊会的这个存在带给存在感带到他所接触的人群当中，但是他不深入传道他不再传道了，他只能说到一句，那就是我们是基督福音联谊会的，那就没了你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宣教的东西，不应该有了，就因为他如果有的话这个就是违背他的这个慈善伦理的。慈善机构有一个伦理，就是它是不歧视人的，是不区分人的，只要你是有需要的人，他都需要帮助，然后这样其他政府机构才可能 来给你捐款，人家别人才可能给你捐款。如果你只是为自己教会服务，也只是为了要打自己教会的招牌，然后才去服务的话，那你是带着很明显的一个功利性、一个传教性的啊。那么，所以在我们教会，可能最接近凯洛格医生的这个理念的，就是安泽了。但是，即便是安泽，实际上他很多时候他也不是说完全跟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安泽的那个，比如说安泽中国，安泽中国他就隶属于华安联合会。他华安联合会的那个会长，他就应该是安泽的董事会的会长，董事会会长就属于这样，就说明他还是属于教会管理范围之下，但是呢，安泽呢又会说他们自己的运营呢，他们自己的一些项目的操作，他都是独立于那个就是教会之外，所以。反正我不知道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安泽本身对于他们自己的定位，他也是有一点很难的。说起来嘛，他们不想跟教会有任何太多的瓜葛，但是呢，那个教会联合会长又是他们的董事会会长，所以就很难很难哈。但是我们可以就一句话就是说，安泽他是有一点倾向于纯粹的人道主义机构哈，这就是凯洛格医生想要的，而且还比安泽还要厉害。凯洛格医生甚至都不愿意打出来说自己是基督徒，他觉得这个跟他要帮助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纯粹是为了要帮助人。那么他曾经呢，就计划着他们自己这个，他成立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委员会，他自己成立的，把那些教会的这些领袖们都抛开了，他自己成立一个独立的组织，然后有几个投资的人，还有什么都是一些比较有钱的教会的，比较有钱的一些律师啊什么的哈。医生啊，这些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然后他呢就在这个委员会当中啊，他就计划在芝加哥要开展一个大项目，要修一栋楼或者买一栋楼等等哈，总之他就开了会。那其实后来就是怀世母在意象当中就看到了他们所设计的这个图纸，也看到了这栋楼如果修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怀世母在写给凯洛格医生的那个证言里头就告诉他说，我在意象当中看到了一个楼啊，这个楼你要修，就是为了做纯粹的慈善。然后你修这个楼会吸收大量的弟兄姊妹的捐款，这是不利于我们传道的啊。就是我们教会是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资本去做这种纯粹的人道主义的，因为他又不像这些人宣教，他只是提供这些人物质上的东西，他不会向这些人宣教的啊。所以，怀世母这样这封信写给凯洛格之后，凯洛格医生就有点耍无赖了。因为毕竟他没有修这栋楼，于是他就拿着这封信，他就开始刁难华爱伦师母，他就到处去说怀师母不是先知，他说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开会就只有那么几个人，图纸的确有，但是也只有他们那几个人知道这个事情，而且这几个人可以说都是他的死党啊，他认为都是他的死党，所以他也知道，他就说这些人是不会出卖他，是不会跑去跟别人说确实有这么一栋楼即将建成，就是即将打算要去建，别人也不会去这样就是来出卖他的，所以他就拿着怀世母的这封信，就以这一封信作为一个把柄，到处去说怀世母是假先知啊。然后呢，他还对怀世母的一个指控就是，怀世母肯定是听了他儿子的说法。就他儿子怀威廉，其实怀世母的这个丈夫和他的儿子经常是背黑锅的，为什么？因为就是怀世母他会，因为怀世母在澳大利亚或者在外面嘛，他如果而他的那个儿子和丈夫有很多时候是在总部，跟他不在一起，有的时候，那当怀世母知道一些消息过后呢，有些人，然后他就会写一些证言，就是当然怀世母的那个消息很多时候是上帝在梦中启示他，然后他会写证言去就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去给这些人说责备的话嘛。那这些人他一听到怀世母责备的话嘛，一看到责备的信嘛，他有些人马上就会启动那种防御嘛，自我防御机制，就会否认，对吧？要么否认这件事的存在，要么就是攻击怀世母，你是说的不对啊，我没有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最后他们还会，好多人都会说，你根本就不是上帝告诉你的，就是你儿子告诉你的，或就是你老公告诉你的，他们听到了风声就把这事告诉你了，你这个信就是带着人的印记，就这样说。所以那个凯洛格医生也是这样说，他就说怀世母是听了那个当时在全球总会在工作的那个怀威廉的这个 谗言哈、啊，他觉得怀师母听了谗言了，然后就听信了谣言啊，他就矢口否认。这件事情让很多人，因为凯洛格医生是很有影响力的嘛，你想嘛，医生他给人家看病，把人家给救了命了，人家肯定就感谢他，把他当恩人一样看待。你怀师母，你再先知，你对别人也没有这种大恩大德呀，对吧？所以凯洛格在教会头那在教会里，他的那个影响力简直可以跟怀师母一拼嘛，在当时啊，所以那个当他把这样的一个消息一放出去过后，怀师母就面临很多攻击，很多人质疑怀师母的先知地位。结果最后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最后有一个律师实在忍不住了，他出来作证，他说他知道凯洛格就是要修这么一栋楼，怀师母的这个意向没有错，因为如果怀师母没有发表这一个证言的话，没有去阻止，没有去给凯洛格写信的话，凯洛格的确是有足够的资金，就是要去修这栋楼的。他说图纸他们都已经通过了，委员会都已经通过了，那个图纸跟怀师母所描写的那个建筑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这样一来凯洛格的这个谣言又被打破了啊。所以这个呢是凯洛格跟那个怀师母跟全球总会之间的又一个矛盾，就是关于健康这个健康信息啊、健康事工到底应该在我们教会担任什么角色，是主要角色，是要花费我们主要的钱财和精力，还是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啊？作为一个教会，那你肯定应该是个辅助性的啊，应该是个辅助性的。当然我们今天在对个人说的时候，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个人去帮助我们也是需要量力而行，但是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需要讲究啊，这个就跟我们的教会组织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作为个人去帮助人的时候应该是像凯洛格医生那样，我们应该是个纯粹的人道主义者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去帮助的，我们第一量力而行啊，第二就是我们去帮助，不要说我希望他到教会来我才去帮助他，这就是带着功利性的。但是作为教会一个机构，他一定是要均衡自己的精力和财力的，所以他是可以这样做。但是作为我们个人不应该这样做啊，我们个人是不应该这样做，这里头是有个区别的啊，是有个区别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会，我们行善就会带着目的性啊，会带着目的性。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个人不赞成啊，我个人不赞成。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不带着目的性的啊，这样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在利用他们啊。好，那么。其实怀师母是跟凯洛格之间的这个关系，怀师母是一直是在维持，一直是希望不破裂的啊。那就是我可以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说凯洛格医生要脱离我们的教会哈，其实怀师母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啊，来尽量维系。但是我们发现，就是他跟 A.G. Daniel 之间的这个会长的之间的这个矛盾越来越深啊。那么怀师母尽量想修复，尽量想维持住跟他的这个关系，然后继而让凯洛格医生留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努力呢，其中有一个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大概在1902年和或者1901年的时候，我们战西 Battle Creek 战西的这个总部所在地啊，全球总会总部所在地，我们的学校所在地，也就是安德烈大学的前身啊，叫做以马内利布道学校 Emmanuel Missionary College， 也是在那个赞西，还有我们的疗养院也在赞西，我们的出版社也在赞西，就所有的机构都在赞西。那么上帝是不喜悦的，所以上帝就后来就允许了两把火，一把火其中就把那个疗养院给烧了。烧了之后呢，怀师母就赶紧就给了一个证言，就说接下来就他就特别跟凯洛格说，接下来我们千万不要再修大的疗养院了。结果凯洛格当然不听了，他一方面答应的好好的，一方面他自己照样通过他自己的那个会议，因为那个时候怀师母管不了他嘛，怀师母其实谁都管不了啊。怀师母这个先知当得特别曲，我看先知都是这样的上帝也是当了也特别曲啊，对吧？你总归你不能强迫人，你也不能够运用权威，你总归是要感化别人的所以呢，怀师母跟凯洛格说了，凯洛格不听，到最后凯洛格结果他真的就是，他就利用他自己的，他不是也卖那个书嘛，上帝的殿嘛，那本书也卖了好多钱，他就把这些钱全部拿出来，他自己也捐，又到处去募捐，最后又修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疗养院 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你到占星，你会一进那个小镇啊，你就面临在你面前的一个对你显然具有很高压状态的那种一种高压震撼力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啊，很大一群一个建筑群他就修了。但是这个建筑呢，修的时候是不符合上帝旨意的，怀圣母是定了他罪的。但是呢，修到最后呢，他资金缺乏，他又已经在修了，资金缺乏怎么办？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那活该，对吧？你当初就叫你别修，你现在资金缺乏，你活该，你自己去看吧，修不好最好。为什么？这正好说明你这个是不对的嘛。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上帝是蛮有恩典的啊。上帝在做事的时候，他不会不给人留余地啊，他总是给人留余地。结果怀师母就帮他募捐，帮他呼吁啊。怀师母怎么呼吁呢？怀师母说，这个疗养院起初呢，它的规模上帝是希望它能够小，但是呢我们的弟兄们没有听，但是现在这个项目已经上了，现在半途而废，更会羞辱上帝的名，所以希望弟兄姐妹继续支持这个项目，让这个建筑，让这个医院能够修好。所以怀师母都这样一开口呢，弟兄姐妹马上就帮他，他自己也很有本事，他自己也到处都可以借钱，他有很多有钱的政要明星嘛，所以整个疗养院又被修起来了，很大很大的啊，又成了一个辉煌一世的一个王国了啊。就是凯勒格医生啊，从怀师母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哈、啊、上帝的这么一个处理，对凯勒格医生的这个一开始是一个不应该有的一个工程，到最后呢发现要烂尾了，要成了烂尾工程了，为了神的荣耀啊，上帝最终啊还是觉得我们还是来帮他啊，把这个完成了啊。虽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一开始的时候，但是上帝还是有恩典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上帝对于凯洛格他还是蛮纵容的啊，还因为不希望把矛盾激化嘛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凯洛格医生他并没有因着怀师母这些让步啊，这些在当中跟他调和，他跟那个怀师母，他对怀师母的意见越来越大，他跟那个全球总会会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最后再加上他不肯放弃他在那个《上帝的殿》这本书当中所持的这个泛神论的观点，总会跟他谈了好多次话啊。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怀师母他们就祷告啊，祷告那么关于祷告，关于最后跟凯洛格决裂的这些事情呢，两分钟讲不完啊，我们现在还剩两分多钟了，我们明天再来讲哈、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话题哈、啊。好，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从历史当中能够更加的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让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